原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周一宣誓就任新的白宫幕僚长。川普总统表示，凯利毫无疑问会在新的岗位上做出出色成绩。
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和韩国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开一轮紧急外交磋商。
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大幅削减美国驻俄人员规模辩护，称俄罗斯对改善与华盛顿关系失去耐心。中国时间8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的时候突然解除了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的职务。53岁的斯卡拉穆奇是纽约的一名金融家，他一个多星期以前才刚刚就任这一要职。
有关官员对美国的新闻媒体说，川普总统是应新上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的要求把斯卡拉穆奇解职的。白宫的正式声明说，斯卡拉穆奇离职是为了让凯利能够全新的开始管理白宫幕僚人员的日常运作。
斯卡拉穆奇7月中旬进入华盛顿的政坛之前呢，美国公众对他并没有多少了解，但是他很快呢就上了全国的要闻。他用粗俗下流的话对《纽约客》杂志的一名记者发泄了对两名川普重要幕僚的不满。《纽约客》上星期发表了这一段谈话，他攻击的两位人物，一位是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另一位就是川普总统的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川普上星期五解除了普利巴斯的职务，让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取而代之。
就在解除斯卡拉穆奇职务前的几个小时，凯利就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新职位。川普赞扬了这位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在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6个月的期间内的出色的工作。凯利在领导国土安全部期间大力的推动对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严格的执法。是，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新闻。前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周一宣誓就职新的白宫幕僚长，也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是退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川普总统称赞凯利是川普政府中的真正的明星，并且相信他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来看详细报道。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开始了他的新工作，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星期一在白宫宣誓就职。他之前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是川普行政团队的成员。如今，作为总统幕僚长，他的新任务之一是恢复总统班底的秩序。川普星期一说，他预计凯利将有杰出表现。
您做的工作已经很出色了，我想祝贺您，将军。我们盼望着，如果可能的话，作为办公厅主任，您将做出更为出色的工作。
之前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是雷恩斯·普利巴斯，川普星期五把他赶走。川普总统执政之初的几个月来，白宫内斗不断，好几名助理已因不同原因被川普解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和韩国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开一轮紧急的外交磋商。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川普在东京时间周一上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仅一个小时的电话。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川普和安倍都认为朝鲜给美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和不断增加的直接威胁，两人都致力于加大对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安倍晋三对记者说，他和川普完全同意必须采取更多行动。
同盟国を守るため、すべての必要な措置を取ると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高く。
我高度赞扬川普总统有关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卫美国盟友的承诺。从现在开始，美日两国将强有力地团结起来。我们将就军事评估采取切实行动，提升我们的能力，并且谨慎行事，以确保我们的国民在面对朝鲜威胁时能够安全。
この北朝鮮の脅威に対して。国民の安全の確保を図るため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朝鲜上周五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是平壤近几周来第二次，也是最近一次发射此类导弹，比平壤于七月四日发射的上一枚飞行高度更高，距离更远。分析人士表示，这枚导弹在空中飞行了40至45分钟，最高飞行高度达3000公里，此后坠落于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以西约160公里处水域。周日正在爱沙尼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平壤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威胁现在已经明显摆在世人面前。
朝鲜流氓政权持续的挑衅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将继续在该地区以及全世界凝聚各国的支持，进一步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但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了。
两架美国空军 B-1 轰炸机在韩国和日本战机的协同下飞越了朝鲜半岛，以显示对抗朝鲜的力量。平壤随后发布声明，称其最近发射的导弹据信有能力打击美国本土。朝鲜方面称，这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严厉警告，警告美国不要增加制裁。川普总统周六晚间在推特上发布的推文中点名批评中国这个朝鲜主要的外交和经贸盟友。川普称他对北京非常失望，他说北京本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和他的内阁成员举行会议，出席者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新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前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针对媒体的询问，川普表示，美国将采取措施来应对朝鲜的威胁。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在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是通过推特发文说他对中国非常的失望，他还说那些愚蠢的美国前领导人让中国每年通过贸易赚得千万亿的美元，而在朝鲜的问题上，中国为美国什么也没有做。那么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对于朝鲜的导弹实验以及核威胁还有哪些最新的表述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朝鲜在一个月之内呢进行了2次洲际弹道导弹，是明确了公然违反联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呢，以非常明确强硬的语气指出，中国以及俄罗斯作为朝鲜最大的经济来源，间接促进了朝鲜的弹道导弹以及核项目。因此呢，面对朝鲜对这个区域稳定的威胁不断增强，两国呢应该负起特殊的义务和责任。此外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在白宫参加了内阁的会议，那么之后呢，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也另外单独进行了会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呢，针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将采取措施来进行如何应付。那么此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政府这个星期可能会草拟针对中国的经济惩罚措施，可能也包括了贸易限制。几天前，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在一场国会的听证会当中呢，明确阐述了美国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怎么说。
And I think what our strategy,
目前我们的战略把朝鲜的核威胁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这个做法和之前的政府不同。我们展开了全球施压运动，要求其他国家加强对朝鲜施加压力。当你试图压缩朝鲜的武器扩散网络以及经济金融网络的时候，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朝鲜朝别的地方去，他们去非洲，去东南亚，也许去拉丁美洲，另求扩散。
董云尚表示，朝鲜是目前对美国最急迫的风险。不过另外与此同时呢，中国驻联国的代表刘杰一星期一在一场记者会当中表示，中国并不是让朝鲜核问题产生这个原因，如果要降低区域的紧张，美国和朝鲜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来促进对话。平章。
荣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俄关系啊。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施加了新的制裁措施。之后，俄罗斯方面要求美国驻俄罗斯的使团减少755名人员。那么，普京对俄方的决定辩护说，他等待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已经等了太久了。普京表示，他本希望形势可能会变好，但是看来即使形势改变，也不是近期的事情。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呢，俄罗斯的做法呢是非常无力，并且令人非常遗憾。美国目前正在评估要如何提出回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国会上个星期通过了扩大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尽管俄罗斯在上个星期五就公布了美国外交官数量将被削减的回应措施，但是普京的声明首次确认了受影响的美国使馆人员的庞大数量。普京告诉媒体，俄罗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事情也许会好转，俄罗斯希望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会有所变化，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不会很快发生。普京警告说，俄罗斯还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削弱美国的利益，不过他没有提供细节。他表示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普京否认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声称有人利用美国内部的反俄情绪开展政治内斗。与此同时，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对俄罗斯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和抗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使节团要削减人数的做法呢，预计在9月1日来生效。不过有分析指出呢，在这个要求之后生效之后呢，受到比较大冲击的可能是美国驻俄罗斯使节团在当地雇用的员工。另外也有分析指出，这个普京宣布报复的时机呢，是在美国国会通过制裁议案之后，在美国总统川普呢签署生效成为法律之前。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月以来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一直就驱逐外交官还有没收俄罗斯的房产呢产生了外交纠纷，并且不断地进行协商。美国没收了俄罗斯在纽约州还有在马里兰州的两个地方的房产。美国的理由是说呢，俄罗斯在通过这两个地方来进行情报活动、情报收集。那么不久之前，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副部长还就此到国务院来进行协商，不过并没有获得解决。而最新的俄罗斯要求美国使馆来撤离人员的做法呢，也是最新的一场外交风波。谭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签署国会最近通过的有关制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与此同时，俄罗斯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莫斯科就会进行报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制裁提案在国会赢得了少有的真正的两党支持。
我们不会容忍对我们民主制度的攻击，这就是法案的全部意义。
美国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强大的权力基础。
这部法案包括对能源、金融、情报和国防部门实施强制性的制裁。
这是一个完全怪异和不可接受的立法，我们将报复，不要这样做。
莫斯科下令减少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像许多国家一样，俄罗斯去年也与川普的人进行了接触，但没有不当行为。
如果基斯利亚克大使没有联系另一方的某些人，他就没有履行他应当履行的职责。他并不是在从事间谍活动，也没有在招募。假如他真这样做了，我现在就是大剧院芭蕾舞团的明星芭蕾舞演员了。
美国国会对这种说法不予理睬。
普京先生及其同伙令人震惊地破坏了我们作为主权国家选举不受外国政府干扰的权利，而且至今没有承担严重后果。今天
一切都改变了。
国会还决定对最近发射了弹道导弹的朝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我们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阻止疯狂的金正恩政权。中国有5000多家企业仍然在与朝鲜做生意，中国负责朝鲜90%的经济。
伊朗因其非核活动，包括其弹道导弹计划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也受到制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每年一度的美国教育论坛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一家机构来承办，那么旨在帮助美国高校更好地招收、教育和服务各国的留学生。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艾尼森你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这个一年一度的 Education USA， 也就是教育美国论坛的现场。那么呢这样一个机构呢是由这个国务院下国务院在美国国务院在17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留学生咨询中心组成的这样一个网络，叫做教育美国这样一个机构来这个承办的。那么这个机构旨在是为这个全球的这个意在美国来留学的这些学生提供这个关于美国留学的最新最全面和这个最为精准的这样一些信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一些留学生。那么这样一个论坛呢，这是旨在呢让这个针对美国的各个高等学府，还有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他们这些专业教育人士，教导他们，就是给他们给予一些建议，让他们如何就是更多的就是让为这个国际学生这个创立一个比较好的校园环境，来帮助他们在这个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并且呢进一步在这些学生的来源的国家来创造这样一个更多的这个互信互赖和更多的这个合作和参与。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这个有消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是已经指出说，这个国土安全部呢正在酝酿一项新的这个留学签证的变化，也就是呢在美国的这些留学生必须每年都要重新这个申请他们的所持的这个学生的签证，不管是这个 J1 啊或者是 F1 等等。那么呢这个就会导致就是说每次的学生的申请这样一个签证呢，都不得不向国土安全部再次缴这个$200的签证费。那么由于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呢是达到了32万，也就是说以后呢这个如果这个新的这个条令一旦实行的话呢，每年中国学生将要多支付这个$7200万用于这个手续费。那么对于全球的这个学生来说，这个费用呢将增加到3亿美元多。所以呢这个这样一个消息一出呢，尽管这个消息目前就是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而且就算这个这样一个政策会有改变的话，可能也需要这个大概18个月的时间来使它生效。不过呢这已经就是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是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我们在现场呢也是与一些高等教育人员还有一些美国学校的代表是他们交谈了一下，简短的交谈了一下这个问题呢进行了意见的交换。那么他们表示是说觉得这样一个这个政策的出台呢会给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等教育啊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可能会打击这个学生来美国进行这个留学深造的这样一些积极性。那么也有人指出呢，他们说这样子不仅会增加这个国务院呢还有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工作量的负担，同时呢也会让学生不得不就是分散更多的精力在这个留学公文上面，而不是专注在他们的学习上面。不过呢我们刚才就这样一个问题呢是采访了这个这个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部的这个高级官员，也就是今天这个教育美国这样一个机构的这个主任，这个是他的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博尔。那么博尔先生呢今天跟我们介绍，他说目前他觉得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这样一个新的改变呢将会生效，而且国务院方面呢也没有得到这个比较切实的通知。所以呢他希望就是各个家长啊还有留学生以及他们美国国务院也并不会在此妄加进行这个揣测。那么他们希望呢是这个但是他是强调说美国的这个各个高等教育学府、各个高等教育的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国务院，都会致力于在这个为留学生呢使他们的这个留学的程序啊、手续啊尽量的简化和顺利。他也是一再强调呢说这个美国国务院是非常欢迎中国学生在美国继续深造的。另外一个最近的发生的一个留学的安全问题呢，也就是中国访问学者张恩颖失踪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是在国内有很多家长还有就是还有留学生都是非常担心这个在美国留学的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呢也是采访了博尔先生。 生，他对我们的回应是呢，他认为这个普遍来说，这个留学从一般来说，这个留学校园的犯罪事件仍然是几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他还强调说呢，这个美国的基本上所有学校都会有一些专门的机构来为这个保证校园的安全，还有校园警察等等有很非常这个巡逻啊，来保证这个学生的安全。另外呢，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这些国际学生的话，那么这些很多高等学府，包括美国国务院自己的网站上面都有一些就是安全须知啊，然后学校也会给这些学生提供就是刚刚来的那个新生指导啊，还有这个安全注意事项等等的宣讲会。所以呢，他希望这个一些偶然的一些不幸的事件呢，不要就是打击到这个中国学生呢来前往美国进行留学深造的这样一些积极性。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的连线报道。
除了美墨边境之外，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境地区也需要加强安全管理。白宫简报会谈及美国对俄制裁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反制措施。习近平大规模阅兵到底要威慑何方？媒体观察为您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原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周一宣誓就任新的白宫幕僚长。川普总统表示，凯利毫无疑问会在新的岗位上做出出色成绩。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和韩国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开一轮紧急外交磋商。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签署国会最近通过的有关制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法案，使之成为法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表示，应该由美国和朝鲜来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不是中国。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平章。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今天在结束七月份轮任安理会主席的记者会上表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的关键在于朝鲜和美国，而不是中国。朝鲜和美国应该做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要求，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通过谈判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以及重启对话，否则中国的能力再强都爱莫能助。一起来听听刘杰一怎么说。
No matter how capable,
无论中国多么有能力，单靠中国的努力不会取得实际结果，因为美国和朝鲜才是关键，他们肩负让一切运作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主要责任，而不是中国。
To start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not China.
朝鲜上星期五再次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不作为感到非常失望。刘杰一表示，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付出了很大努力，六方会谈却在其他国家的反对下未能重启。他也重申中国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表示此举不能制止朝鲜试射导弹，并且会对地区战略稳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白宫经过了两个星期以来的重要的人事变动，新的白宫幕僚长、原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将军已经走马上任。另外，刚刚上任11天的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已经被撤换。最新的发展，我们请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个新的白宫联络室主任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早上9:30的那个会议之前呢，这个川普总统就宣布他已经宣誓就职。那么他们在那个会议当中呢，也针对许多问题参加讨论，包括这个凯利将军呢是他第一次参加那个会议。但是呢，就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发生一个惊人的转变，就下午3:02的时候，白宫发出这个新的声明稿，就说原本的白宫联络室主任斯卡拉穆奇在突然的辞职了。那么他说呢，他的理由是因为希望说让凯利将军能够更好的来依照他自己的喜好跟他的需求组成自己的团队，因此他选择离开职务。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在今天的白宫的简报会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斯卡拉穆奇他上任其实也只有10天而已。大家还记得他刚上任的时候，在白宫简报会与记者会面的时候，有许多这个曾经多次的高喊说我爱总统。那么呢，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报道了，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在纽约时报的这记者的对话呢被公开之后，发现他在记者的面前讲了很多的粗话来对待这个白宫的白宫厅的主任这个普利巴斯。那么因此导致普利巴斯也在上个星期突然离职了。结果呢，在这个新任的办公厅主任凯利接任之后呢，斯卡拉穆奇今天也突然的离职，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错愕。那么今天在简报会上呢，这个记者也询问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就说请问一下，斯卡拉穆奇他是自己辞职的还是被迫辞职的？那么对此呢，萨拉桑德斯不肯这个正面的回答，但是呢，他则说白宫的人事经过了这个几个月的变动之后，现在已经属于最稳定的状态了。那他现在认为说这个白宫现在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情况，或许以后就不会再有改变了，不过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那我们也知道，在过去6个月当中，川普总统就任以来，许多的白宫高官都一一的离开了岗位，包括我们看到2月13日的这个白宫这个麦克弗林将军是前国安顾问突然的离职，是因为通俄门的关系。之后3月30日赴白宫的办公厅新的厅长这个沃尔许也突然离职了。那么4月9日副国安顾问麦克法兰将军也突然离职了。那么这个6月8日当然最大的这个大家震惊，就是前 FBI 局长科米也突然离职。那么5月30日白宫联络室主任麦克杜贝也突然离职了，这导致了后来的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斯派瑟先暂时接替他的职位，直到他离职为止。那么我们看到在7月9日的时候，白宫的政府道德办公室的主任叫做 Sharp 这个夏波呢，他也突然离职。那这个也让大家感觉到很震惊，是因为其实夏波之前一直在调查跟川普总统家庭的企业呢，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与他的这个职务是否会相抵触，所以他突然离职也导致大家非常的这个震惊。那么7月21日是斯派瑟离职，7月28日普利巴斯离职，那到7月31日看到是白宫的前联络室主任这个斯卡拉穆奇离职。那么据说呢，在现场的媒体看到是说他是被现场的这个保安人员给护送走出白宫的。那么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同时除了这个之外呢，对于这个朝鲜的制裁倒是没有多谈，不过谈了这个委内瑞拉的制裁案。那么在现场呢，这个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呢，以及这个财政部长穆钦出来解释这次对于这个委内瑞拉制裁。他们说呢，昨天的委内瑞拉的国会大选是一个不民主而且也不合法的一个程序，那因此呢，宣布对委内瑞拉的总统这个马杜罗对他进行个人的财产的冻结与制裁。甚至呢，这个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还说，他说呢，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现在是名列跟金正恩跟穆加贝一起同 同名列在独裁者的这个名单之上。那么在这个朝鲜方面呢，并没有有太多的琢磨。不过我们看到了，在过去这个礼拜，川普总统还有推文，他的推特上说呢，我对中国非常失望。我们过去那些愚蠢领导人让中国每年赚走数百亿的美元，对中国对朝鲜没有做出任何事，光是说说而已。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早上呢，刚才我讲了，在这个凯利将军第一次参加的内阁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针对记者提问朝鲜问题该怎么办，还有以下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会处理朝鲜，我们将有办法处理他们，将会被处理的，我们会处理所有事情。
Thank you very much。
是，这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朝鲜问题的一个回答。那么的今天这个财政部部长穆钦呢，在被记者提问是说，除了委内瑞拉的制裁之外，未来是否对朝鲜也会有进一步的制裁？对此呢，他说对于未来的事情他不多加预测，但是呢，如果说原本的制裁不没有这个发生效果的话，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制裁。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川普呢计划在美国墨西哥边境来建隔离墙。如今呢，许多人提出美加边境也带来了挑战性的安全隐患。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美国福蒙特州斯旺顿镇的边境巡逻站，美国巡警在他们负责监控的一条道路上发现了三名土耳其公民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加拿大警方正在边境的另一边静候他们落网。如果他们途经一个正常的海关，他们就会被遣送回去，但如果非法越境，加拿大法律允许他们寻求庇护。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脚印，是人们留下的痕迹。
布拉德·布朗特巡逻官说，过去六个月有超过5000人从世界各地非法进入加拿大。
人们合法进入美国，持旅游签证进入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们乘巴士来到纽约州普拉茨堡市，再乘出租车开往罗克斯汉姆大道的尽头。
罗克斯汉姆大道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走私，是斯旺顿镇地区的重点监视地点之一。美墨边境获得的关注可能是最多的，但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一些专家警告称，恐怖分子更可能会从加拿大进入美国。
你必须要想到，一个人从加拿大进入美国，途经加拿大可能比墨西哥更容易。
和南部边境一样，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地带有大片山林，那里也有福蒙特州的达比莱恩镇和被边境分成两半的魁北克省的史坦斯特镇，它们存在独特的问题。在达比莱恩镇工作的巡逻员斯蒂芬·轩尼斯说，在现代导航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到来之前，这条边境被划得不准确。
我想这些大门是2009年竖起来的。邻居和家庭位于边境的两边，但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社区。
911之后，镇子里的人被要求从附近的一个安检入口过境。达比莱恩镇的哈斯凯尔图书馆标志着一种妥协。边境刚好穿过图书馆大楼，而住在边境两边的人都想进入图书馆。
妥协的结果呢，就是这些花盆，人们可以进出哈斯凯尔图书馆，不用接受审查，这是我们的另一个挑战。
在这条绵延近9000公里的美加边境上，管控偷渡者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巡逻官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科技的帮助，比如在树上安置一个监控移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负责监控一座位于边境上的墓地，那里经常被用于走私人口或违禁品进入美国。布拉德·布朗特巡逻官说，如果没有专人巡逻辅助，这些科技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的技术会告诉我们是否有人闯入，但它只能告诉我们有人闯入，告诉我们有人穿过边境，除非我们真正过去和那个人交谈，看他们是否是非法的，再确认身份并逮捕，直到我们确认那个人的身份，否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福蒙特州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一援引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政府要求安邦保险出售海外资产，并将收入所得拿回中国。
安邦近年来在海外大举的收购资产，是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公司。2014年，安邦保险集团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希尔顿集团旗下的著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安邦集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目前没有出售其海外资产的计划，安邦的业务和运营目前正常，公司有充足的现金和足够的清偿能力。继续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习近平身穿迷彩服检阅万名将士，他要求将士绝对的忠诚于共产党。他还说解放军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对于中国这次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大阅兵，海外众说纷纭。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谈谈习近平阅兵到底要威慑何方。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一般我们说一个国家举行阅兵啊，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中国这次举行阅兵是要剑指何方呢？
如果我们直接的把这个中国这个大阅兵呢，就是说成是要针对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的就是证据和还是不足的。但是从央视对这次习近平在这个内蒙古，这个解放军在华北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这么一个训练基地，叫朱日和训练基地，这次阅兵来看呢，他们央视的确是暴露一些画面，可以透露出一些中国军队啊、中共高层的一些想法。比方说你看那个视频呢，你可以看那个远处的那个背景，它是有那个台湾总统府的那个建筑物，那个模拟建筑那个画面在里头。那么很快就引起了香港和台湾方面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重视，认为是习近平要在他的任内要想彻底解决这个台湾问题。所以呢，这次阅兵呢，如果不说什么南中国海争端，不针对菲律宾或者不针对日本这些，但是起码有一个目标是在那个训练过程中已经通过视频反映出来了。
还有分析说这次阅兵还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哪些？
这是对不起，那个频道是这是那个中国那个学者邓玉文教授呢，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观点，他认为呢，这次特别意义就在于习近平想通过这种这个方式，因为就是中国以前的领导人，比方说江泽民啊、胡锦涛啊，包括邓小平啊，都阅兵都没有习近平这么这个频繁这个频率啊，这不是不久前刚在香港举行了大阅兵，那么这次阅兵呢，邓教授就认为习近平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方法，他举了好多这个，比方说习近平在这次当中的表现啦，还有中国军队展示装备的这个数量啦，这个就是质量啦等等，来说明这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向所有各方来表明他是不允许从任何方面来向他提出挑战的。
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我们也注意到是习近平这次阅兵的时候是身着迷彩服，跟此前的一些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做派好像不同啊。那么海外对此有怎样的解读呢？
中共从建政开始这么几十年来呢，就是这个高层领导人一直有这个阅兵，从毛到华到邓小平到这个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有这个阅兵的这个习惯，只有习近平是第一次穿上了这个战斗服装迷彩服，以前所有的人都没有，而且他这次是戴这个帽徽，那么迷彩服的那个军帽上有帽徽，在此之前呢，只有邓小平有一次，1981年在张家口河北华北大阅兵的时候，邓小平有一次穿的是军装，戴的是领章帽徽，除此以外都没有。这是习近平这次大家认为他把这个中国的一切大权力，主要是军权抓在手里，向世界展示武力和展示肌肉的一个非常这个好的机会。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川普总统高度赞扬周一宣誓就职担任白宫幕僚长的凯利，称赞他是政府中真正的明星。有分析说，尽管川普将凯利视为重整白宫的神诞，恐怕很难重整川普的白宫秩序。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 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白宫又发生了高级官员的重大人事变动，前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上周四呢提出辞职，川普总统就火速发推特任命正在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凯利将军出任新的白宫幕僚长。那么凯利呢星期一已经在白宫宣誓就职。此前一个星期，川普总统任命了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那么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呢旋即辞职。当然呢，这个斯卡拉穆奇呢今天就是刚刚又被撤职了。那么他上任这个白宫通讯主任之后呢，是刚刚上任，他就誓言要整肃白宫的泄密的现象，并且呢是用粗鲁的语言指责普利巴斯是可能的泄密者。那么川普总统呢就高度的赞扬凯利，称赞他是政府中真正的明星。熟悉美国政治历史的分析人士则认为呢，尽管川普将凯利视为重整白宫的神诞，但是恐怕呢他凯利呢还是很难重整川普的白宫的秩序。我们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沃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谈论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太有意思了，这个白宫的就是说这个都我们的稿子都来不及写了，就是说
来不及。这还有一项新闻你们还没有包括在内，就是最近就是说那个原来那个特朗普不是那个解雇了联邦调查局的那个主任那个科米，
科米
他被解雇了以后，这个新任幕僚长的凯利给科米打了两次电话，说他很愤怒很生气，科米受到的待遇太不公平的，不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也是新揭露的一些消息。
没错。那么这个普利巴斯这是他辞职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说他是受到了斯卡拉穆奇的排挤。那么现在好了，这个斯卡拉穆奇这个刚刚上任11天，这新上来的凯利幕僚长又不喜欢这个斯卡拉穆奇，现在他又被解职了，这有点乱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宫的发言人刚刚否认这个是乱，他说这个是正常的一点乱的这事儿都没有的。其实这个有不同的例子啊，普利巴斯他原来是共和党全党的领袖，可以说他是共和党的就是制度之内的一个人，一直不是那个特朗普的那些幕僚而且是原来是明明是反对特朗普，后来特朗普就是得到足够的那些投票做候选人，普利巴斯才支持他。所以他进了白宫就是因为那个特朗普觉得他需要一个可以就是让白宫更稳定，他需要跟制度的之内的那个共和党员有这些联络，而且普利巴斯也知道这个一个议案变为法律的这个错综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特朗普原来以为他需要这么一个人，可是一直是看那个普利巴斯不顺眼。
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在这个普利巴斯星期四的时候他提出来要辞职，川普总统呢就非常快的就是通过推特 就已经就说我已经任命了这个凯利将军来担任这个幕僚长的这个职务了。那么他希望这个凯利作为一个将军啊，能够这个整顿这个白宫的现在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秩序。那么他对这个凯利当然是称赞有加，说他是政府的明星，是我们的英雄等等。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分析认为，就是说凯利将军恐怕也很难，就是说真正的恢复川普总统的白宫的这样的秩序。如果川普总统还是继续这样的一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也就是说凯利将军弄不好干不了几天也得辞职。
那如果凯利也离开的那么快，连那个白宫的发言人也不能否认这个是乱。很多人认为那个你换一个幕僚长，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原来那个白宫，尤其是他的通讯，他的公共关系怎么那么乱？很多人觉得关键问题不是这个幕僚长或者这个那个通讯主任什么的，就是特朗普他本人还是老蛊惑人心，心口开河，想什么说什么，发一个推特，是他没有一个总统所应该有的纪律。所以不管他的幕僚长或者某一些助手，再有这些很稳重的有秩序的有纪律的这么一个人，他控制不了特朗普。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就喜欢制度之内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特朗普的他的这个特色，他们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做这个才支持他的。所以这是个很内在的矛盾，凯利很可能难以改变这个问题。总的来讲，我觉得让凯利来应该算是进步，有可能会把这个事情稍微好转一点点，如果特朗普听从他的这个幕僚长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传出来的这个报道，就是这个斯卡拉穆奇当了11天的这个幕僚长，也叫办公厅主任，这就被英文的原文用的是 removed， 就是被解职的，似乎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是自愿的，而是据说呢，就是因为凯利将军不太喜欢他。
这个肯定是凯利提出的一个条件。那个特朗普他本人是挺喜欢那个斯卡拉穆奇。你说那个上个星期他给那个《纽约客》一个记者就是讲了很多非常粗鲁的，他不只是说很多应该是幕后的一些人际关系的这些事儿，可是粗鲁的再也不能粗鲁。而且作为通讯主任，他应该知道你提前要告诉记者这个我这次受采访是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用还是不运用我的名字，他都没有做，他不懂得这些工作。那个时候特朗普还是赞成斯卡拉穆奇用这个粗鲁的话，而觉得普里巴斯就是不是以牙还牙的骂斯卡拉穆奇，就说明普里巴斯是不够男人，没有骨气。今天才说我觉得斯卡拉穆奇的那些话是不太合适的，原来他是很赞成的。所以这个肯定是凯利新的幕僚长的一个条件。
这个白宫的这个办公厅主任在辞职以后呢，他接受这个 CNN 采访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一再的在记者不断的追问，就是他对这个斯卡拉穆奇的这个对他的这样的攻击的意见，他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像刚才你所说的一样，他并没有对这个斯卡拉穆奇进行这个反攻。那么这刚刚上任11天这样的一个通讯主任现在就被撤职了。现在就是说有这么一种评论，就是说川普总统任命的他的高级官员不是富人商人就是军人，而这些商人和军人实际上都缺乏，
还有他的亲戚，
还有他的亲戚，没错，都缺乏执政的这样的经验。这恐怕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白宫总是出问题的原因，你怎么看？
之一，这个当然是一个因素啊，因为如果你要就是立法，这个过程你也知道是非常的复杂。美国的国会有2个院，每一个院有他们的那个小委员会都要通过，你复表决不只是一次，很多次还是要修正。所以一般的来说，在白宫那个办公室主任或者是那个幕僚长，他是负责白宫跟国会的所有的有关部门的联络和配合工作，所以你肯定需要一个资历很深的、很懂的这个过程的这么一个人。其实凯利 也不懂，他对那个立法部门也一知半解，啊，可是他最起码是有那个纪律，他的威望什么的，是一个办公室主任所应该有的。所以如果我觉得共和党应该很高兴，我们换了一个人，关键问题是总统听不听他的办公室主任的。
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凯利作为一个将军、军人呢，有这种就是说服从命令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本性，他可能会听川普总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川普总统不一定总听他的。
所以问题是，那个特朗普的办公室一直是有三个主任，正式的是普利巴斯，可是还有特朗普的女婿，还有班人。他的那个战略顾问
是，
就是这三个人都可以控制，就是谁决定谁是去把他的备忘录什么给总统，任何一个人要经过三个人的批准才可以跟特朗普说话，而且他们三个人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一个管理的方法，所以都听之不前。现在理论上，刚才那个白宫的发言人有人问他，是不是特朗普的女儿、女婿班恩现在也都像那个凯利负责吗？谁是老大？他说应该是凯利。可能吗？女婿和女儿也要经过这个凯利跟爸爸说话，或者不太可能，拭目以待。而且不只是这几个人老换的，一个月之前还有那个美国的政府伦理道德办公室主任也辞职了，说特朗普这个家族现在在白宫还是有那么多企业，他说别的国家的人以为美国进行的是盗贼统治，我可以明白是为什么。他说伦理道德问题也很多，他辞职了，那没有那么高的新闻价值，可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普利巴斯，就是他的川普总统的上一任这个办公厅主任，现在他辞职了，川普失去了这个普利巴斯，也就是让川普失去了他与美国就是传统的这个共和党的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之一，使得川普就更加的远离美国的共和党了，
很疏远，很孤立，
离得更远了。
而且现在其实像我上个星期说的一样，如果特朗普想办法就是要更新美国的基础建设，两个党的这些议员还有美国的选民都会支持的。如果特朗普会想办法让两个党合作设计一个多数的美国人可以接受的一个税收改革的一个法案，他的支持率也会提高。可是如果要达到这些目的的话，他肯定需要跟传统的共和党员打好关系。现在他失去了那个普利巴斯这个渠道，凯利也是军官，不太可能，那个他的女婿也对这些一知半解，所以共和党还没有抛弃了特朗普，他们还没有对他失望。我觉得如果他可以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个健保这个改革，他要把奥巴马的那个的给撤销什么的，改为基础建设或者税收改革，他还可以稳定他的白宫，也可以恢复更多的人的支持。可是现在看白宫跟看马戏就差不多。
那我们得再说一说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和最近和川普的这个关系也非常的紧张，你觉得他会不会也辞职？
现在道听途说很多，也有人说那个凯利是离开了那个国土安全部，现在特朗普有个机会让塞申斯到国土安全部去，这样子你不必解雇他，可是你还是可以任命另外一个
司法
部长，也许一个可以解雇就是做那个俄罗斯的调查的这么一个人，一举两得。可是很难说，现在在华盛顿就是一天一个故事，很多谣言不要听。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谣言。那么另外我们还得说说这个国务卿蒂勒森。蒂勒森呢，就是据报道，因为好多这个媒体报道，就是说他表示最多干到这个年底，但当然后来他自己也否认了。那你觉得？
也不只是一次，我觉得肯定因为有那个大西洋杂志今天有另外一个报告，就是说在那个国务院之内，蒂勒森就是对所有的那些有经验有知识的技术官僚者，对他们不理不睬，有自己的人进来，在他自己的楼之内越来越孤立， 而且他已经同意特朗普把他的预算减少30%，而且他不大喜欢这个工作，特朗普不听他的，所以有人说年底之前他很可能会想好一个好借口离开。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
啊，事情太多了，
谈到这儿。好，我们非常感谢沃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对逃出中国的藏族女子尼玛拉姆的专访。
我叫尼玛拉姆，在我1990年出生在礼堂。舅舅有粮食庙，给他钱呀，或者是给他礼物啊，都一个一个的排队的。他们很尊重仁波切，也很信任仁波切。仁波切把这些礼物和钱专门给那些没有父母再穷的那些。仁波切真的很好，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舅舅我才这样说的。我心目中的喇嘛就像他那种样的。我10岁那天我去了一个学校，那是仁波切开的一个学校，但是那个学校关门了呀，中共不让开嘛。舅舅每天都说要读书要读书，但是我作为他的外甥女没有去过读书，我真的很惭愧。我在想，不可能啊，仁波切连个虫子都不杀，最大的罪犯就是杀人嘛。仁波切不会做，我会想到他很快就会放出来。我真的很想去见仁波切，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是他们没有答应。不只是我们家乡里边很多有仁波切的亲戚，他们都提了要求，没有答应。除了我阿妈和大妈和小妈，探监的时候说我挨打了很多，他们说你是个喇嘛，你为什么不显灵？你不是说很显灵的吧？你应该显灵啊，就是这样的打他了。但是我没有把他当着敌人，你们也不能把他当着敌人，他是这样说的。我没有犯法过一点点的事情，法律法规的事情，我的案子必须要你们重新审判，但是他们没有答应吗？有一天我和阿妈我们两个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的礼堂的司法局就突然来电话，你们来到局里堂，我有事情告诉你们。然后我和我阿妈去了那里，他们说不定明天去探望你们仁波切。我觉得是不是我在做梦啊？我的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呀。当时我在礼堂，我告诉了我全村的人嘛，我告诉了他们仁波切这样的去世了。然后我们全村都哭着去那个我们礼堂的线上说仁波切是冤枉的，仁波切的把骨灰的遗体给我们，我们要求我们老百姓，但是他们没有答应。我见到了舅舅遗体的时候，舅舅的遗体嘴唇是黑色的。提前他的徒弟几个仁波切换了僧衣嘛，当前他们说是仁波切是手指甲是黑色的，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是仁波切用毒的。我看到他的遗体的时候，我就告诉了，我承诺了一句，我会把你选起安琴。成都的一个律师他在给我打电话，什么情况？我说仁波切是这样的，你能不能来到这里来观察一下，是不是仁波切冻死了，为什么我们的要求的很多事情他们坚决没有答应。本 本来我很希望我能够有一天会见到我舅舅，我不能去外面。但是如果去世了以后，我应该做的什么？我在想，我是不是逃出外面以后，我自由了的时候，我会不会做到一件事情？我也不敢相信，这是天意吧，或者是舅舅在安排。我到了达赖萨拉很自由，而且还见到很多个领导，主要的是见到罗子森跟西京。我可以说容不起的愿去跟他说吗？我去了很多国家，也是提了好多要求嘛。舅舅不在了，但是舅舅的愿望，舅舅的做的事情，我告诉全国的人，让他们知道舅舅被冤枉的事情。还有关于在我们藏族里面很多的老百姓都能够有一天见到达赖喇嘛，他们在日夜思念的祈祷，就是让他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说，没有机会，哪个领导人没有理我们，所以我代替他们说，我觉得我很开心，我很高兴这辈子能做一个担子带了容不起的外甥女，我觉得我很光荣。
好，今天美国观察就到这里，
明天见。
Thank you.